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因为在今天这样的时候，我想神也特别在当中，让我们来纪念我们从哪里来，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一群华人。那我们实实在在，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以前自己认为来介绍，如果我现在给你来介绍你自己从哪里来，你接着说最自豪的，你怎么来介绍？你是说我从中国来，当然有自豪，因为在中国强大了，富强了。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感受到神特别的恩待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我让我们这个国家从一个富比较贫穷的走向了一个富强。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说比较合适来介绍自己的说我是从神州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或者你会不会有人告诉说啊，你从哪来的？我是从神州来的。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特别介绍自己的？说这是应当自豪的。我们实在的应当要说，神祝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也曾经自己认为是神州。我也盼望我们的国家神恩待我们，也让我们这个国家更多的人来寻求真道。但从现在目前来讲，实际上因着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缘故，或者因着我们很多人将福音带回到我们国内的缘故，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也愿意在这个人生的这样的生命当中来寻求真道，以至于在当中可以来明白什么是自己真正的信仰。当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说我想问一下，这边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信主，你举个手，就看，因为这举个手，因为我对，如果你还没信主，你可以举手。OK， 谢谢啊，我大概有啊看到。你知道为什么一人很难去信主，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很聪明，因为善聪明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实际上过分聪明到甚至把神都把它摆在外面的时候是最不聪明的。但我没说你们啊，我有说我以前是这样的人。实际上这是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直接告诉我们道就是神，而且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道成为肉身的耶稣，他本身是神，他就是神，他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大概我们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如果我们再去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你会或者十二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的经文里面，哪一句话是最特别最特别的？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乃是耶稣在整本他道成为肉身来对所有的观众说的唯一句最完整的是一个宣告，人子的时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我们可能也不太明白耶稣他讲人子的荣耀到底这人子他是谁，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所说出来的乃是整个所有的世界，世上的所有的人听到这句话会被这一句话感动，甚至愿意放下自己来跟随主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大家感谢神，像对我刚才维尼姐带我唱的那首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对吧？像这首歌我听了好几遍，但刚才因为我想节省一点我的嗓子，因为我想让我的嗓子大声一点说话，因为我怕大家我在讲道的时候大家睡着，我就想说大声也不让你们睡。今天刚才听那首歌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感动，也许是我把眼睛闭着我去思想，我就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的殿中坐在这边的，你们是何等的有福。这两年多三年的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神仍然给我们保留了生命，可以在神的殿中来继续来敬拜来赞美。我们实实在在对自己说，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也是要实实在在说，神你竟然把这样的生命，把这样的生命气息留给我，我要在当中来寻求，也求 神来帮助我，让自己打开自己的心，来寻求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当然，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我想跟弟兄姐妹特别来分享，为何耶稣会讲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同样，当我们讲完后，我也盼望今天的有个弟兄姐妹可以在这边来回应，因为这是神要荣耀他，神也要将这样的一个荣耀在当中来彰显，让你成为他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来接纳我们。那在今天我们会看到，实际上经文从20到22节，当时的这个时候，因为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有几个请注意，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到加利利，也就是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当时呢，他就来到这边的时候，他就对他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也就是这些人来求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腓力。那个他来求腓力的时候，特别的，你会，如果我们把一个场景来思想一下，腓力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小井市民，是很多人会瞧不起，瞧不起的。好，我们这样来解释好了。比如说你是，我们就举个例子，用文化结构来解释。比如说一个是教授，那一个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他们两个人的交流，这个教授竟然来到这个平时在人的眼中是没什么文化的，来跟他说，请看，是求他，求腓力。求腓力干嘛？怎么称呼腓力的？说先生，你知道这个先生是什么意思吗？不是简简单单的先生。如果这个先生放回去，就是夫子的意思；放更高一点，就是神的意思或者主的意思的。这意思是非常特别的。当然，在这样的有几个希腊人，这边特别的强调是希腊人。像在整个世人的当中，最有智慧的民族或者最有智慧的人是谁？希腊人。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甚至我们是中国，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多希腊文化、希腊哲学、希腊神学、希腊人的这些的影响。特别是西方更是这样。那希腊人他代表着一种希腊文化的这一群人，他是非常的严谨，而且非常的追求，而且非常的愿意去求智慧的。他可以，这个如果举个例子，我在我们教会上看到小孩子当中有一个人具有希腊人的特质的，那就是 Jonathan， 就是李易峰的孩子。他可以拿着一个，你就给他一个水瓶，他可以问你从来没想过的问题，这叫寻求智慧的人。他问到你不会回答，到他也不会回答，他可以把你问到你闭口说不出来，你再有知识的人在他面前，他一定问到你不懂得回答。这样的孩子实际上是他在寻求智慧的。那我最记得我陪 Jonathan 去游玩的时候， Jonathan 问我几个问题，我这都是这都是问题吗？后来因为他是小孩子，我带他出去玩，我在拿出做叔叔的样子，我就不敢带出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我就安静下来啊，我说继续问，继续问，就我被他问了，我实在不知道回答了。当然在他问到最后的时候，他妹妹生气了，他就说你怎么老问这样的问题啊？但我无论怎么样，我知道，实际上我曾经我也跟燕讲，这个孩子好好培养他，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孩子。那个今天小叶在这边，我盼望你可以把你的计算机不读陪他成长，比你自己读还更快，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的有智慧的寻求的。当然在主里面更加的是这样。那我们陪孩子成长，特别是在今天有很多的父母亲在这边的时候，和所有的父母亲或者来到这边来陪自己的孩子在这边成长的，你们是很有智慧的，也是神要祝福的。我也感谢神，在这时候我们要在当中来思想的时候，当这时候这些自己在世上是很有智慧的人，竟然对这个市井小民腓力说了说先生，而且是来求他。如果你明白求他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不断的求，求到你知，求到你回答答应我，就像一个小孩子去求这个妈妈，你给我买个冰淇淋，买个就求到你 一定买给他为止，是这样的一种概念。那这个求职是不是简单的？好像说，好像我那个领导来到你面前，或者大官来面前说，哎，求你给我煮碗面吃，或者什么？不是这样的，是真正的一个很谦卑的来求的。那你就要思想，当他为什么这些人不去直接去找耶稣，反而要来到腓力的面前来求腓力来帮助他，他要来见耶稣。见耶稣是认识耶稣，这个见的意思是认识，是认识。那这种认识是很深入的认识，要真正想认识什么东西使得这一群希腊人开始转向，要认识耶稣。也就是你就发现，当这些希腊人来以前也来圣殿这边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庆典啊，或者说一些节日，或者说来到这边来看，或者来参加这个圣殿里面的一个逾越节，但在这个节日里面会特别的出现了这群人要去认识耶稣，乃是因为有两个问题出现。一个，耶稣已经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人类所有的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我常常说，如果人类有一天可以解决死亡的问题，人可以不要去信神。只要人可以把死的问题解决掉，人可以不要信神的。死从哪里来？为何有死？只有这本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死是因为人犯罪的原因。也只有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也宣告了他就是生命的主。他不但宣告，他也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这种宣告让这些寻求智慧、寻求宗教、寻求这种是奥秘的事物的这些希腊人不得不的这时候想起见耶稣，并说他去找了腓力。当然我们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腓力立即得到这个信息往后，立即去告诉了安德烈，安德烈就跟腓力一起领着这些人去见耶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蛮有意思，出现了一些名字后你可能不是太熟悉，你就要去查查。像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当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随了耶稣。当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也转身过来问那两个要跟随他的那两个门徒说，你要什么？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要什么成为很重要的。你真的有东西要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你说我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需要，有的，你一定有东西需要，而且这种需要是只有神才可以给你的，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神给你的，你还要看重你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当时的安德烈，他因着认识了主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立即告诉了他的哥哥彼得。好，他是一个就这么简单的传福音。当他认识了耶稣，知道他是弥赛亚，他立即告诉自己的兄弟。好，还有一个，当腓力也一样，当耶稣遇见了腓力，告诉了他，然后腓力就信了，很单纯的，这两个人是很有福气的。当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腓力跟安德烈实际上他两个人有合作过，在哪里合作过？在五饼二鱼的事上。因为当时耶稣要行个神迹，五饼二鱼来喂饱这些在旷野当中的这些人的时候，他特别的试炼腓力，问他说在哪里可以来预备这样的食物。当时腓力说，就算30两银子也没有可能，不可能的，就算你有钱也买没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不可能的时候，当然很特别的时候，安德烈拿了一点点的五饼二鱼领着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这边有5个饼2条鱼，但是呢这也不够啊。那从不够到不可能，这两个主的门徒展现在耶稣的一个主祷告当中，让他们看到了很特别的一个意象，他是可能的。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的是造天地万物的主。那当他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腓力跟安德烈，他两个人是特别对信仰这个东西他是很有福气的，他很单纯的就是信仰是神。你问他说你为什么信他神，或者说叫他讲明白这个理由，他百分之 基督要上十字架的之前，到了十四章的第九节，耶稣说我要去了，我去的地方，但是你们是知道的。怎么样讲的时候，腓力还问你去的那条路能不能显给我看，或者你将父显给我看。那有的时候你要明白，像一种真正的信仰，在神的里面的信，乃是因为就信他是神，就这样的简单，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然而我们也看到，当神很恩待，很恩待这种信心很单纯的腓力跟安德烈，让这样的一个外这些人很有自以为很有智慧的希腊人，竟然来求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人的看来是没有智慧的人，然而圣经是怎么说的？敬畏耶和华才只是智慧的开端。那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在神的面前是最没智慧的。在神的面来敬畏神的，那才是真正的有智慧。那我们也看到紧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讲到这些希腊人的时候，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五节，我们就明白，像这些希腊人要想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也是不太容易的。至少犹太人是不太接纳他的，心里面没办法接纳他。就这里有的时候可能是属神的骄傲，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多年了，也不太愿意打开自己的心去接受那些还没信主的，他在他们心里面好像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这也不对的。这边也让我们看到的，因为当时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是找不到的，那这些人被所有的犹太人在想，你去的地方我们是去不到的，或者我们是找不到的，那你唯有去的地方我们不想去找的地方是什么？就希腊人。那希腊人从某种意义来，或者在希腊这个这样的一个民族嘛，在犹太的人的眼中是看为恶的，也实实在在因为这个民族他拜所有的神，而且基督的骄傲也非常的这个非常狂傲的一个民族。但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国希腊的最特别最特别的地方，他对任何东西他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来肯定，他认为还有认识的空间。哎，这个是他最特别的，任何东西他不会说我已经懂了。我们常常的时候，小孩子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一跟他讲，他就开始就生气了，对不对？要比我傻说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这是比较没智慧的。有智慧的沙希拉呢，他从来不会说我都懂了。这点待会我们会再当中来分享。沙希拉人从人，如果从没有信仰的人的角度来讲，希腊人是真真实实的有智慧、有能力，而且是无论是科学、文化、哲学，你哪一个领域里面，你可以只能说希腊人真的了解。无论你是雕刻艺术，或者这种所有的技术、科学领域，你不得不要承认，没有认识神的人当中，希腊人确实了不起。希腊人的了不起是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奥秘的，他顺着再去寻求那个奥秘的时候，奥秘在寻求奥秘的过程中，他研究出或者总结出很多的科学、很多的哲学，甚至他也知道从人因果的关系来思想的时候，既然人这样，他就从因跟果来推论的时候，他知道说人是有神创造的，他是相信神是。人是因着神造而来的，但谁是真神他找不到而已。那在整个信仰的当中，我们就要来思想，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因为整个犹太人他整个的当中是敬畏那神的，因为他要认识神的时候，像犹太人比较偏重于神迹，比较偏重于神迹。那整个希腊人希腊文化的人，他们是求智慧的，所谓求智慧的，而且是寻求智慧的。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当绝出基督道成为肉身，在人的智慧里面最不可思议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非常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说句实话，无论是怎样的智慧，甚至要神迹的，还是要希腊人要智慧的，所有人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甚至他的十一个门徒全部都没有办法从心里面接受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子耶稣是神。你头脑相信在十字架上你没有 相近。那在这样的时候，以至于保罗说，在十字架的这个道理上，是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那他这么说，在那灭亡人是为智为一种遗拙，那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当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开了我们的心，开了我们的眼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或者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的。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这样的智慧也不是因为人的智慧去认识到神，乃是人谦卑下来。什么叫智慧？人的智慧的源头在于你谦卑下来，你就有智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明白不明白。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比如说你两个人都不信神啊，也没有神，那么走进了婚姻，走了婚姻，然后你因着你要做男神，你要做女神，两神一彼此搞起来的时候，总是搞得你死不活的。那这时候什么叫智慧？那个人懂得愿意谦卑一点下来的，就会有享受平安的。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讲的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可以意识到那一位智者或者是神的，因为人是一定会去找神的，人一定会去找神。当有的朋友可能听了就觉得不太可能，我就不找神，我为什么找神？我以前也不找神，人家说告诉我有神，我就把他骂，我就觉得他是神经病的，我觉得说为什么找神。当感谢神，当我去读圣经完后，神关照我，让我看到自己，也看明白自己的本相的时候，也实实在在在我的专业当中，我也是有专业的啊。对，有的人可能以为我只是考披萨，我考披萨之前我还有专业的，我也是一个地质学地质的，在古生物当中，我应当也是我想在座里面对古生物的研究或者对古生物的认识，我应该是比较有层次的那一个人。但我为什么说这一点？是让当我们人明白人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活在当下要做什么，这叫智慧的人的智慧的思考。希腊人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敬虔的心去思想：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活在当下要做什么。那产生了科学、哲学、伦理，所有的当中都是因着带着这样的一种寻求，这样的来走的。那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是整个圣经我们刚才读的从20到26节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也就是当腓力跟安德烈领着了这些要求见要来认识耶稣的这些希腊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立即宣告的一个事情，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站在这边，后来我在因为全世界的所有的带着那种最有文化的、最有头脑的那些，或者说宗教的各种领袖啊，都来到我的身边的时候，来求见我的时候，已经把那一位被求见的耶稣整个已经复活出来了。那耶稣也知道，这乃是父要在当中来彰显父神的荣耀。那耶稣也知道，这样的荣耀的时间已经出现，那他直接的宣告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那当然，紧接着耶稣实际上，耶稣既然这些荣耀来寻求他，耶稣也给他有答案的。耶稣从来不给人，不会不给你答案，只要你来寻求，耶稣一定给你答案。而且给的你清清楚楚、准准确确。那么我用从24、25、26，我给弟兄姐妹因为在这次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的接着说，哇，耶稣你太够，就是那种智慧彰显的时候，真的这种智慧，神的智慧彰显人的智慧，在神的面前，那简直是叫做遗拙。那24节，耶稣就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也是对这些来想认识他、求见他的，告诉了他个很大的道理。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明白这个道理？那一定是很大的道理，以致这些人怎么寻求都不能明白的，耶稣才有必要说我实实在告诉你。我们读下去看，你能感受到这里面有什么亮光了、啊？ 你还想听吗？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有什么意思吗？有没有意思？你听了这个说哇，忽然间好像有悟到什么东西。不是啊，说实话，当你在这样的一个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边，你接着说什么啊？农民都知道的，这个还要说吗？就一粒麦子种下去，然后到地里面发芽了，长成一个麦穗来，长成许多子粒。这我来认识你，告诉你这样简单的道理，千万不要把东西简单，也千万不要以为你现在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少。待会我们再来解释这里面多深奥的道理。好，第二，讲了这句话后，不好意思，因为是可能红色比较压制压住。第二，告诉他，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时尚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自己的生命到永生。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边的时候，跟你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人生真相完全的相反。如果现在这边开一个讲座说这个养生之道啊，怎么长寿啊，大家都会来的啊。讲这个你讲的正好跟这个相反，说爱惜自己的生命的，不丧失生命，这怎么说？因为他告诉你一个是你没办法想得明白的，用你的所有的这些推到这边的走不过去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你恨恶生命，哎，你会保守你的生命进入永生。当我们从三句话来思想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生命之道，要来明白。盼望弟兄姐妹，无论说你在读圣经已经是基督徒，还是在寻求的当中，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你的逻辑，用你的头脑去读。若不是圣灵来帮助你，你读圣经，你不但读不懂，你可能会在圣经当中会很生气，会去审判神，甚至说神啊，你这个算什么神啊？这个是我以前的样子。当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呢，要诵圣经我就去读，我不但读不明白神的话，我还读得我很生气，我讲鬼话嘛，对吧？我就把圣经拿了，我就很生气。很生气，气得不得了的时候，那当然，因为生气到也很累，生气很累的。那我以前基本上我都是晚上，以前95年左右的时候在国内，我就晚上在读，来圣经一看，看真的不要3分钟我就睡觉了，很生气，气到就睡着了，因为真的可能生气的太没气势，耶稣或者神去怜悯我说，算了，你早点睡觉了，那我就睡觉。好，那26节说，若有人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要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的父也必尊重他。你知道，就是耶稣给了他三句话，就是给所有的世间最有智慧的人来到当中，他只给你三句话。这三句话已经你明白了，你就能够在当中去享受到那一种天都开的样子的。那读圣经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很美很美？我也给弟兄姐妹一个画面感，就我耶稣讲的，我实在在告诉你，当耶稣也是道成为肉身的耶稣要告诉你，而且加上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你就要有耳可听的应当，你要打开你的耳朵，安安静静的来听。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的话？而且我们知道他那群背景有一点的人，这些希腊人不是没文化的，不是小几市民来这边，他是要认识真正的，给我点东西研究研究。举个例子，你现在去找雷锋，你要在他的里面拿一个课题来研究研究，他不会给你一加一的问题的，他一定是比一加一的问题复杂很多的给你。那既然这些耶稣也知道他是谁，而且知道这些人来这边，他知道名字的荣耀的时候，他这个时的宣告是超出从文字你们所明白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理解很快，一下子就想到一粒麦子，哦，想到了那粒麦子是谁，这样读经不是很好。立即想到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子耶稣，因为他死了他就长出许多子粒来，我不知道是谁，我也有被误导的原因呢。说实话我也被误导的原因，虽然这里面真的不是讲这个，耶稣没讲那边，那好好的在这儿停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也说，这时候这些人非常的渴望来认识高人耶稣，他是宣告了他是生命，生命在他是生命的主。 那这个时候呢，犹太希腊人来认识他的时候，他讲的一粒麦子的问题，那也就是讲他所知道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不落进去是一粒，这粒麦子种到地里面死了，哎，它长出许多子粒来。他讲什么东西？教你怎么种菜，教你讲什么东西？上菜里面上他讲了，我们只看为非常自然的东西，全全可能因着自然研究研究而产生的，无论是科学什么领域的东西，你看了看了看了，你会觉得很自然，自然到你都不以为然了。说这时候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是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就接出许多的子粒来，很自然吗？很自然。反过来讲，是麦子长出那一圈，是什么死的麦子可以长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是在说，在揭示什么？仍然要揭示这些人所要明白的奥秘的问题，这是在揭示一个生命的奥秘，这是讲生命之道。弟兄姐妹，实际上有的时候，就像前两天啊，十多天什么，我们跟布鲁克先生同学在聊天的时候，最重要的，你信不信神，你只要切入点来思想，你从哪里来？你只要问自己，你从哪里来？你接着说，我百分之百，我就是从母亲的肚子来。最多你再问我几个，就再推几个，反正我就是从肚子来。你推到这样，你接着说很有把握了 ，It's OK。但你如果说圣经里面讲的是比较对的，乃是神造了亚当，从亚当的身上起了个肋骨，造了夏娃，然后赐福给亚当夏娃，然后他养育儿女的生育儿女养育儿女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人是从始祖亚当这样来的，那你就明白人间的这种关系，你的父亲母亲或者这个祖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全部在里面。那他这个不是告诉你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麦子的问题，他是讨论麦子的生命的问题，你明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从哪时从什么时候进入到前段时间我讲道的时候还曾经用过这个麦子，一下子就联系到耶稣基督那边去说，哦，这粒麦子是耶稣，我也讲得津津有味的，也讲得还不错，当然也没讲太多错，但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实际的回到这里来讲，讲这粒麦子的时候，耶稣讲的跟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有点 over。读圣经，我们有的时候是把我们的想法读进去，或者把别人已经认为说是对的，你就加进去。像不管前世，因为我这次我就在说，你凭什么耶稣？你这时候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也都看到这个世界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都在他的面前下拜的这种感觉，才会这样说出来的。你明白？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回到国内，所有的大官都跪在我的面前，所有的那些有权有势都跪在面前，哎，这时候我才觉得，哎，我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告诉身边的人啊，我的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才会信啊，那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个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说，当耶稣骑着驴离居进圣城的，那是荣耀，荣耀在哪里？那里乃是神所预备的，乃是人所祝福的。好，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因为常常我们不愿意去信神，我们都觉得很自然，很自然。但是在所有的自然的里面，你只要安静下来，你就感觉到奥秘。在奥秘的里面，你再往前里面去寻求，你就寻求到神。那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把生与死的问题揭示了一部分，但是他还没直接说，还没直接说。那耶稣首先让他明白这个事理，但是你再明白多一点，你就变得不知道了。那什么叫谦卑？实际上一般来讲是知道越多，他是会越谦卑的。因为你知道越多，你就不知道的更多，应该明白对吧？正好 Jazz 那个 Tracy 在这边，他一下子就可以给你讲明白。既然你画一个圆，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这个瓶底盖只有这么大，你认识这么多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只是这么多，对不对？当你认识这么多的时候，不知道的就有这么多了。你认识的这么多的时候，不知道的就有那么多了，你知道吗？当你知道越多，你就越不知道。你越不知道，你就会谦卑下来。最怕就是他跟告诉你说啊有神啊，拉倒吧，你就不信。他给你圣经，你还是很生气。甚至说告诉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当中，今天我们这些华人能够来到北美，无论怎么样，神也给我们这些华人有智慧， 那当有了这样的圣经，真的要谦卑下来思想。因为我刚才讲的说，耶稣是从一个生命的问题，或者从一个自然生命的他出来跟他讨论，跟这些自以为相当的了不起，愿意在地上来寻求智慧的这些希腊人说，紧接着违法，你请记住，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这样的字的重复，但这个本身那是一个主语，我实实在告诉你们，那我把三句我都加上这句话的时候，你读起来就不一样了。好，第二句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他在说什么？刚才讲到麦子的问题，这边讲生命的问题了，这边讲生命的问题，这个生命是涉及到我们的生命，刚才是跟你讲自然界的问题，这个时候上升到生命的问题。那请问谁因着爱惜自己的生命然后就不会失去生命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因着你爱惜自己的生命，你不会丧失生命，说句实话，你不要再听耶稣在说什么了。如果耶稣说的这个东西，哎，我从来没想过，但这个是现实。就像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分享那个啊，这个不能吃，看那个养生之道，对不对？对，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愿意看，特别是50多岁，现在国内被骗的最厉害的都是那些退休的啊，退休的这个退休的。我要讲父母亲啊，或者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年代，特别是70多岁的，忽然间口袋有几个钱，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对生命开始产生要怎么保护这个生命开始，只要这时候有人下点手段，都可以把这些人的口袋的钱掏得精光，甚至自己的儿子说不要花，你不要花这个钱，这样的父母亲可能跟这个孩子都会产生矛盾，这就说你还爱我吗？你盯着我的钱是不是？哇，你看就是会产生很多，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明白耶稣从第一个麦子的事情转向了人生命的问题，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就丧失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告诉你怎么恨恶，怎么样恨恶？在这个当中我们理解不了的，但是这些希腊人他所寻求的有这些思考，他知道这个恨恶是什么意思的，就对自己人生生命的不满足，越看自己越不配，或者越看越自己越不好，是这样的恨恶，而不是叫你一天到晚打自己啊，或者是不是叫这样去虐待自己，不是，他这个明白的什么叫爱惜。爱惜就是说你自己以为自己可以这样来 take care 来管理来保养你的生命，你怎么保养都会失去的。有的时候当然我有的时候也是没文化，我比较没文化，那有的时候要讲话比较快一点，因为有的人讲说啊要吃这个才这个吃那个这个不可以吃，我常常会说人都是吃死的，对不对？有道理吗？人都是吃死，没有人不是因为吃死，什么可以吃就给他吃吧，都80岁了还什么这个胆固醇高，那个肯定要他活200岁吗？你说当然了，你怎么可以不要？这个是养生之道，好好归信耶稣，然后你就知道你的高度有多大多高，你明白的哲理有多深。而耶稣这边告诉我们，爱惜这生命跟恨恶的生命，当我们看到我们活在罪中，我们的生命是走向死亡的，无论我们怎么爱惜它都要走向死亡。那有解吗？这就产生了很重要，那在这样的一个三个问题里面，他耶稣已经跟这些人来探讨人生哲学的更高的一个层次，永生之道。有的时候这些人在探讨人生哲学，我们常常人生哲学当中会产生宗教的，你明白吗？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你会判断人嘛，哎呀，有的是好人，有的是坏人，这个是这么恶的，这个是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判断了，哦，好人上天堂，对吧？有人怀疑好人上天堂还是不让他上，应该会给他上，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去，好人的好报，坏人怎么样，都是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人上对立是势力，那为什么人有这种能力去分析而且去总结呢？因为人是神所造的嘛，神所造的他也给我们智慧啊，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来造，那神造我们的这个自然界的事我们是可以明白的，是神给我们智慧明白的，但我们往往认为说 说我明白一点的时候，结果把造物的主给扔掉了，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竟然不认那造物的神。那这边给我看到说，这边举出了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要你要恨恶自己，而且明白，你要知道，当然你要恨恶有个源头，对吧？你怎么讨厌自己？举个例子，你忽然间发现，你要改一个事情，或者你知道你是一种很有限，你想去爱一个人，或者是孝敬父母，然而你有很多的东西会出现，会跟你抵触的。你想不撒谎，但是你还会撒谎，你是无药可救的，就这样的明白，恨不到这样，我是无药可救的，我是要特效药。你知道你进 ICU 的人，你是必死的人，你是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人，你才会需要那一个能够救你的，这就叫永生之道。那紧接着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情况，就我们常常说的，对不对？好人就上天堂，坏的人就下地狱。那多好上天堂，有没有人问过自己？多好的人进天堂？啊，你说应该按照现在标准58分，或者按照现在给这个或者多少分的去上几个了？那谁来评这个分呢？你想过了没有？然后很多东西你只要问三句或者更深，你进入到一个认为说你很有智慧了，站到这种人生的制高点，或者这样你再问三句上去，你自己都不知道回答的。那为什么我特别喜欢 Jonathan？ 但因为我说句实话，跟他在一起一定你会拿掉你自己的骄傲，拿掉你自己的自以为了不起他真的，如果一般的人在他面前，他问你古迹，然后你基本上你就会咬牙切齿，巴不得真的，如果你没信主，你会打的。我想他爸爸保证打过他，特别是不妨造的时候在那边做，问什么问这个有什么好问的？哎，他给你捡个东西在那边问，又问又问又问，哇！尤其他问我跟打火机的事情，我们在烧烤那天把接回来烧烤，他问了我，哇，我太深奥了。他跟我说这打火机每打一次会气会跑掉多少？我说我没想过，那我就随便跟他讲，我说好，就跑掉这么多。他说那打第二次他又跑多少？哎，我说这个有是问题吗？然后问我第三次，我就知道不可以回答了。按你回答，你不回答，他就在那边拼命研究，然后就自己坐那边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空掉为止。打空了，他也数不清楚打了几下，他就在那边在想。我就在想，他是真的在想东西的，真的。小燕，我劝你，不要把你这个东西上去，这事情看得太重要。你陪他成长，对，陪你的孩子真的太重要。好，那我们这边讲，耶稣不但是讲了生命之道，还告诉你怎么得生命之道。那耶稣的这三句话，把所有的你再骄傲的人明白这三句话，你都有药可救。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人要服侍我，你就要来跟从我。什么叫服侍我？因为从宗教的这个东西，你不是来烧香拜佛的那种服侍，祈求那样的，你是要来服侍我，来跟从我。这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你不是要服侍吗？来跟从我。你跟从我是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而且你这样呢是会得到我父的尊重。他在说什么知道没有？你唯一的一种方法，跟随我，跟从我，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我是唯一的真理，我是唯一的生命。阿们。那我刚刚真的是在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你看到耶稣跟这一群在世上认为说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这群高手过招的时候，你别把自己的那种一点点的知识就去想来想去，说我懂了。说句实话，这次拼命去祷告是怎么可能？然后我就在当中来寻找，来寻求到底在发生了什么东西，才知道。当这样的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无论是谁，你活在今生，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一定要被放到天平上去衡量，你是到天堂还地狱，谁来负责这个天平，谁来负责，怎么一个什么标准，就是信耶稣，就这么简单。那信仰它本身就很简单，你承认自己是走投无路的，承认自己是无药可救的，在这样的时候，你在 ICU 里面，正是医生拿出来一颗，正是一颗特效药，请你吃下， 你就把吃相请来，你不要自以为说我再想一想吧。那医生说气死吧。在今天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因为我所敬爱的同胞，无论你是谁，你可以在任何人面前，你可以将这个心变成很强大。但我盼望在神的面前，你真的要很谦卑下来。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神要祝福你；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神你要在这边关照你。当你谦卑下来，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个为你的罪、为我的罪、为世人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你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天父上帝就要赐福我们，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将这样的福气来赐给我们。如果当耶稣讲到的时候，是将所有的人间的宗教全部的解禁，彻底的封杀，就叫封杀了。你能靠行为来得的全是宗教，那是我做好点，我做好点，我做好事，我来得到一个宗教的信仰。为什么说会有出现宗教？因为在这个天庭里面，人间的是做好事才可以上天堂，因为想用做好事来满足得到那样的一种上天堂的原因，就产生了人间宗教。所有的人间宗教都告诉你如何来攻克己身，对付自己，因为他也知道了自己是不好的，就尽量的让自己来成为好。但没想到你如何的养来保养你自己，你今天有的人可能保持这个年轻美貌可能时间长一点，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快，像我就比较快，我去年的照片跟今年的照片放在一起，就感觉到这个岁月的刀痕迹在脸上划上了。耶稣讨论的，好，你这些人，你从宗教、从哲学、从文化、从各种东西都非常愿意在寻求，那我就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什么是真正的信仰。跟从我就是你的生命蒙福之道，生命之道，蒙福之道。我怕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耶稣来回答，或者来告诉这些要来认识他、要来寻求他的希腊人所回答的。当今天我们也来到圣殿当中，同样的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所爱的里面，会盼望今天如果有一些话语比较重，你从来没有听过传道的牧师跟你讲这么重话，你要为此而感恩，你不要来骂我，你更不要心里面不服气。因为我跟你讲的真话，我希望你可以悔改，我希望今天你就得着耶稣，耶稣也在这边得着你，要赐福你。但为什么我要讲？虽然圣经也给我们一些背景的，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这边记载了，当时的保罗因着圣灵这样对他感动，要往这个马其顿的呼召，要到希腊人里面来传这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到了这个雅典的时候，因为雅典人就是这些希腊人，雅典人是代表一群希腊人里面的更有智慧的一群人的。哦，他是非常不，你要到雅典或者到希腊或者这些地方，你看他的雕塑，或者他所有的神，每一位神明的雕塑，真的是雕的细致的，连可能金你都感觉到的那种会跳动的。他的所有的是精益求精的做的。那这时候他看到了，保罗也看到这一群人，他不但是科学、文化、哲学所有领域都非常的近前，同时他在对神的事情还也有留有空间的，很奇妙的。如果像我们有的时候听信的时候跟他说，哎，我不信了，我已经有了，他真的，我说他那个信的神是最好的神。啊，不会，由这个雅典人，你看他在这个当中，他舍利的，他知道这个神的东西，无论他怎么研究，怎么明白，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神明白搞清楚。那他有一个特别的神，他要敬拜的，未知之神。他知道，就像我认识了100个，可能还101个，我认识的101个，一定还有第102个。反正无论我怎么认识，还有个我认识不到，因为他有一个未知之神。我再次讲。我讲到这个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今天就是一直那个一鹏的儿子的形那个种形象在我的脑袋里出现，一直出现的。我讲到这边又想到他，我盼望当人在寻求 一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知道的一点点就自以为很了不起都知道了，这是非常骄傲自大的。何况有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你就很骄傲，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在这样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因为那保罗也跟这个雅典的人说啊，我现在告诉你，你们所敬拜的未知之神，我现在告诉你，你看到谁有智慧，谁厉害？你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你明白吗？很多的人说，在人生哲学很多科学的追求当中，当攀上了最高峰的，所以发现上面有人，就问他，哎呦，你们什么时候上来的？我早就在这边，那你是谁呀？我是神学家。你明白在说什么？神的奥秘就要从神那边告诉你，让你明白。神实际上你不要那样的啰嗦，神就在那边等你，只要你上来，神就告诉你，满足你一切的好奇，也给你这样的智慧。如果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时候的保罗因着神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感动，或者让他认识到了这个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直接就告诉他们这些人，我告诉你，你那位未知之神是哪一位？是未知之神，不是你认识的这位，我跟你介绍多一位 no， 他告诉你认识我这位，你那个全部都清除了，没有了，你就只要这一位。你知道在说什么吗？我非常绝对的，有的人说基督教太绝对，不绝对还叫真理吗？不绝对还叫真理吗？我是你爸，你说那我太绝对了，我说我是你爸，你也太绝对，你怎么能说你就是我爸了？不可以，难道这种绝对的不给我说吗？在信仰当中，绝对它就是绝对，它就是神，这个是毫不需要来讨论的。神当认识这个神，当保罗来告诉这个你们未知的、未没有认识的这个神，我现在就告诉你，他是干事，就你不认识的神，我告诉你，我要向你来介绍，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上帝是造了天地万物，而且是天地的主宰，并且他是不住在人的手中，不是靠我们来做点寺庙、做点东西来给神住。你真的把神当什么东西呀？这有的时候，当然我们特别是在春节的期间，我们很多人祭祖的，对不对？啊，洗几个苹果，当然因为有的人特别有孝心，买最好的、最漂亮的苹果，摆五个、几个或者七个摆在这神桌。神桌是什么吗？敬拜祖先的地方，摆在那边。人不懂得去敬生真的时候，父亲还活的时候去敬自己的这样的孝心的，靠着走亡或做这样的东西上本身是没意义。但是又做生前的，又做离父亲不再带着这种缅怀的去纪念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但人很奇怪的就是，那在这时候我们在保罗也就是告诉他们说，神不住在人手建造的庙宇里，而且也不需要人的福侍奉他，他不是靠你给钱啊或者给的，那他乃是造我们的，而且他是赐我们生命，将生命的气息，将万物的赐给我们，我们一切所需用的，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把这种东西认识清楚啊，或者你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我今天我听到了这样的神，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信他吗？那在这是我们在经文里面就看到，虽然神将在这个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生活存留都在于他，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有的人不再认为说花钱的就特别好，免费就不重要。实际上本身神给我们的钱不是免费的，是我们人昧着良心把神给我们免费的东西自己搞好就想来卖的。有可能过几年在中国，可能或者在一些特别地方，可能就会卖那个叫什么纯净氧气，可能一瓶到拉萨或者到哪里一瓶装几瓶就拿上来卖给你，对不对？空气谁造的？上帝造的。上帝收过你的钱吗？说啊、哦，你吸一口气多少钱？有没有？没有吧。很奇妙的，神给我们一切，我们只要在这时候明白。耶稣实在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来乃是要为荣耀父神，他来乃是要成就父神要他所成就的，在世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种 救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救恩。那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那么讲到时候，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 schedule 用我们的时间来定神。耶稣讲的时候你要明白，不是讲你的时候。当实际上从第一个神迹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谁说了让耶稣想让耶稣去做这个事？耶稣就是耶稣的母亲告诉耶稣说求水不够，耶稣告诉他人子的就我的时间还没到，我的时间你再告诉我。那你说哦，耶稣跟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耶稣告清楚的告诉第一个神迹上告诉玛利亚，告诉所有的世人要明白耶稣是谁，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告诉玛利亚说妇人或者女人，妇人比较准确，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跟你什么关系呢？那你来替玛利亚怎么回答？你不就是我生的儿子吗？你一定找出关系了。耶稣要告诉所有的很清楚的，从第一个神迹就是宣告我是谁。从第一个神，那么在你明白整个的圣经的，无论是从神迹的宣告，或者耶稣自己的宣告，你都明白，要明白他在说什么。哦，有的人真的一讲到说第一个神迹就记得特别清楚，哇，酒变水，好像你都能够讲得出那个酒是几度的，那酒的纯度、香度你都讲得明白，因为这样的，那就不叫读圣经。第一个圣经所揭示的最重要的就是宣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也让玛利亚知道我的时候不是你的时候。我是谁？你要明白，我就是圣灵所启示也应验的，告诉你的我是谁。那这样的，因为从第一个那个神迹，耶稣说对玛利亚说我与你和干活的时候没到，然后到第七个神迹结束之后，人子开始在一瓶的这个鸡喂的这个马达香膏在这献上之后，到骑着小驴驹进圣城，然后到这些人来希腊人要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宣告了，清楚的说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当然这样的道并不说他讲的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他更多的来讲这样的荣耀的时间在哪里，实在的是在十字架上的。而当你唱十字架的荣耀乃是因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为世人的罪的缘故，那一夜间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再一次的强调，耶稣知道自己离开世界要归路或归回到父的时候到了，再次宣告我的时候到了，是怎么到？就要到了，而且知道了他爱他们，更加的爱他们。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再次的宣告父啊，时候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是神所定的，是天父上帝所定的，他到的，他被定在十字架，一切的都是在神的手中。人可能看来这是很愚拙，但是在神那边是大智慧。在我们信主的人也看到神的奥秘，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公义。那这时候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不想去讨论时候太多，因为时候讨论太多时候就不多了。那盼望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候，神给了你这个机会，你早就听过福音，你早就在你的身边就有人告诉过你，你要信主，你要信主。我盼望今天不是人告诉你，是你不得不自己告诉自己，诚实的去接受自己是一个在这个世上怎样的状况，怎么的环情况，赶快来信耶稣基督。而耶稣这边说荣耀的时候，乃是因为他在地上，我在地上，就是耶稣要在地上要来荣耀父神，也要将父所交托给他的事来成就好。在十字架上，耶稣实实在在成就了天父上帝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开出了一条所有世人只有靠着这条路得救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就叫绝对。如果我们讲的这么绝对，从圣经的绝对讲出这么的绝对，你还真的说不怕，也真的是很硬心很硬。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六节，耶稣再次的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 挣钱对不对？挣钱对吧？也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谁说的？耶稣说的，绝对，这是绝对的，你必须只有一条路。那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当然他当时讲这句话，那些门徒当时也不明白，懂听是听到了，说耶稣是这样说的，他是道路，他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只等到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圣灵降下赐能力给这些门徒，到了死徒使徒行传，我们常讲的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来记载了圣灵如何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在世上所成就的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包括今天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里面，圣灵的引领里面的。那每一个人信主不是你信的，是你真的就是说圣灵，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是有灵的，或者当圣灵来体贴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顺着圣灵就相信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接受了，也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再次的这些软原本很软弱的这些使徒开始宣告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唯有耶稣是主。这是一群整个的当中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有救的，我们是有救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救是只有一种救法，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讲到这救这事情的时候，上在约翰福音的3:16也告诉我们，这是每一个人，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请你把这句话，这是上帝要对你的应许，也是神要在当中来对你的祝福。我也盼望在2023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你来到教会，你不是白白的来，你真的不是白白来，你不是来看我，你不是来听我说，你是来听神的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在心里落落的说阿门？你真的今天是很有福气的，圣经里面应许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比如将耶稣来赐给我们，叫一切我们信他的，信他是我们的救主，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信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去信他，承认他是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认他来是为我们而来，他是爱我们，甚至爱到我们的程度，甚至为我们这些还是罪人的时候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挽救我们，将我们在活在罪中的人拯救出来。他来是为你而死，为我而死，是这样的情况。为我们死，将我们救出来，不知灭亡，要反得永生。这就是整个所有的很多人或者你身边的人早就跟你说，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因为他爱你们的缘故。因为他实在从神那边领受了这一份爱，这份爱从神而来，也这份爱是实在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他要将这样的爱来赐给我们。我也盼望我们所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些来自于中国或者我称为华人的，我觉得说我更喜欢称我是来自于神州的，因为那我们所住的地方是神所要祝福的，也是在原本的那一块土地是敬拜上帝的，只是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人因为被自己的智慧领到了别处，我们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被人骗了，走偏了。整个改革开放里面最成功就是我们富起来了，整个改革开放里面最可怕的就是人没有信仰了。你明白在我在说什么吗？我之所以会离开中国，是因为那边跟我以前很简单的我父母亲告诉我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我要离开那个地方，我不是伟大或者离开，我乃是没有办法接受那种看不出还是人的样子。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道德力，不能做的就不要去做。当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宗教，把所有的神都定为自己是无神论的，是不敬畏任何的神的，把金钱当成唯一的神的时候，一切的伦理，一切的道德全部丧失，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曾经被祝福的那一片神州大地。那今天我在这边，我们更加的要明白，我今天成为何等有福的人，神将我们从中国领出来，让我们在这边可以信主。我们应当要爱我们的同胞的缘故，怎么样？我们是欠我们中国欠他们的债的。我最喜欢保罗说的，当我们这些人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福音，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的同胞，看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是欠他的债，因为神将这个恩典给了我们。而放在今天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希望在你的微信群里面让人家看得出你是基督徒，好吗？或者你把教会里面的那种，比如说这些一些经文的祝福发给你所认识的群里面。虽然你不能做什么，但你可以为主做这一点点。那么盼望在今天的时候，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这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福气。我们要把这样的福气来带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如果今天这边有来到这边的，你可以愿意的在众人面前来做一次很绝对的来跟随耶稣，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你可以站起来，站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圣殿里面，我们来为你祝福。你不用惧怕，因为这是上帝对你的应许，他要成为你的主来赐福你。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因为今年2023年，我不知道明年我是不是能看到你。我不是说你会先走，我或许说我会先走，不知道谁会先走。常常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很多我开个烂车，我看到很多新的宝马趴车、快车在我的前面。那这跟年纪没关系 ，OK？ 跟哪个地方所造的没关系，所有的都是神的时间。那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无论是在教堂里面还是在线上的，你自己诚诚实实的来回应，诚诚实实来回应，神他不需要，我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我盼望我给你时间，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时候做出很艰难的。当你现在愿意站起来，神也要在当中看到你站起来，他祝福你。但如果待会吃饭的时候你愿意来分享，你今天在这样的2023年的春节的这样的一个爱宴里面，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也可以亲自来找我，我也会可以跟你单独来讨论这样信仰的问题。愿神祝福大家。